有一次，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早晨，我们到海上去打鱼。忽然，海上起了大雾，我们离岸还不到一海里，就看不见岸了。我们也摸不清东西南北，整整划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我们不但没有朝岸上划，反而划到海里去了，离岸至少有两海里的光景。最后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冒了很大的危险，才划了回来。我们的主人受了这次意外事件的警告，决定以后要更加慎重。刚好他有一只从我们英国大船上夺来的长艇，于是他决意以后出海打鱼的时候要带一个罗盘和一些粮食。他命令他船上的木匠，也是一个英国奴隶，在那长艇的中间装一个小舱，像驳船上的小舱的样子。舱后呢，还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容一个人在那里掌舵拉扳索。前面也要有一个地方容一两个人在那里管理船帆。这长艇上所用的帆是一种三角帆，帆杠横垂在舱顶上，船舱做得又小巧又严密，可以容得下他自己和一两个奴隶在里面睡觉，还可以摆得下一张吃饭的桌子，上面还有一些小抽屉，里面放着几瓶他爱喝的酒以及他的面包、米、咖啡。我们经常坐着这只小船去打鱼，我的主人因为我很会替他捕鱼，没有一次不带我去的。有一次他吩咐下来，要同两三位在本地有地位的摩尔人一同坐这只船到海上去休闲或者打鱼。为了款待他们，他大事准备，头一天晚上就派人把许多食品送到了船上。同时他又吩咐我把那大船上的三支短枪和火药准备好，因为除了捕鱼之外，他们还想打鸟。我依照他的指示把一切都预备停当。到了第二天早晨，小艇也洗净了，旗子也挂上了，一切都弄得妥妥帖帖，专候他的客人到来。不料到了后来，只有我主人一个人来到了船上，对我说他的客人因为突然有事儿，已经临时改期，命令我同那个摩尔人和那个小孩像平常一样出去替他打点鱼来，因为他的朋友当晚要来他家里吃晚饭，并且吩咐我一打到鱼就送到他家里来，这些事儿我都准备一一照办。这个时候，我那争取解放的老念头突然又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一只小船可以随我支配了。于是等主人走后，我就大事筹备起来，可是我所筹备的不是打鱼，而是航行的事宜。虽然我既不知道也没有考虑要把船开到什么地方去，反正只要能够逃离这个地方就可以。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找一个借口，叫那摩尔人弄一些粮食到船上来。我告诉他，我们不应该擅自吃主人的面包。他说这话不错，于是就弄来了一大筐本地的饼干，又弄了三罐子的淡水搬到船上。我知道我主人装酒瓶子的箱子放在什么地方，显然他是从英国人手里夺来的。我乘那个摩尔人到岸上去的时候，把他搬到船上来，放到了一个适当的地方，看来就仿佛原来就在那里一样。同时我又搬了60多磅的蜜蜡到船上来，又搬了一包线、一把斧子、一把锯、一把锤子，这些东西后来对我非常的有用，尤其是蜜蜡可以做蜡烛用。接着我又想出了另外一个花样，他也上了圈套。他的名字叫以斯梅，但是人们都叫他魔力。于是我对他说，魔力，我们东家的枪现在都在小艇上，你能弄一点火药品和散弹来吗？我们也许可以打一些水鸟呢， 我知道他的火药都是藏在大船上。他说，好，我去弄点来。果然，他又拿了一个大皮袋来，里面装着一半磅以上的火药。另外又拿了一个大皮袋，里面装着五六磅鸟枪弹和一些子弹，通通的放到船里。同时，我又在舱里找到了我主人的火药。我把一个半瓶子的酒倒在了另外一个瓶子里，把火药装在里面。各种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开船到港外去打鱼。港口的堡垒因为早已经认识我们，也不来注意我们。我们出港不到一里路的光景，就下了帆准备打鱼。不料这个时候风向是偏北，正好和我的愿望相反。因为假如刮南风，我就有把握开到西班牙海岸，至少呢可以到加的斯海湾。尽管这样，我决定不管风向如何，总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其余的一切都听天由命吧。我们打了一会儿鱼，什么都没有打到。因为每逢有鱼上钩的时候，我总是不把它钓起来，让那摩尔人看见。我就对那摩尔人说，这样可不行，我们不能这样伺候我们的主人，我们得走远点。他觉得我这个提议没有什么害处，也就同意了。他本来在挺头，就扯起了船帆。我就掌着舵，一口气把船开到了将近一海里以外，才把船停住，假装捕鱼。我把舵交给了那个小孩，跨到那个摩尔人的身边，做出要在他身后找什么东西的样子，冷不防用手把他拦腰一抱，一下子灌到海里。可是他立刻浮出了水面，因为他游起泳来活像一个软木塞儿。他大声地叫着我，求我让他上来，说情愿随我到天涯海角。他在船后面游得非常快，差不多快赶上了我的船。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什么风，我的船走得很慢。于是我就走到了舱里，取来了一支鸟枪出来，对准他说，我并没有害你的意思，只要你不捣乱，我绝不会伤害你。我说，你求水的功夫很好，一定可以游到岸上去。再说，今天海上一点风浪都没有，只要你好好的游到岸上去，我也不来伤害你。可是，如果你一定要拢我的船，我就把你的脑袋打穿，因为我已经下了决心了，要恢复我的自由了。这样，他就转过身去，向岸上游去了。我完全相信他后来毫不费力就游到岸上，他是一个出色的游泳家。我本来可以把这个摩尔人留在身边，而把小孩淹死，但是我不敢信任他。他走之后，我就对那个叫修瑞的小男孩说，修瑞，假使你对我忠实的话，我将来会使你成为一个大角色。假使你不凭着穆罕默德向我发誓表示没有二心，我就把你丢到海里。那个孩子对我笑嘻嘻的，发誓说他情愿对我忠实，随我到天涯海角。他那种天真的神气使我没办法不信任他。当我的船还在游泳着的摩尔人的视线之内的时候，我把船逆着风向一直向海里开去，目的就是让他们断定我是向直布罗陀海峡驶去，因为谁也想不到我们会向南方开去，向那最荒蛮的海岸开去，那边全是黑人的部族，必然会用他们的独木船把我们包围起来加以杀害，只要我们一登岸，就必然会被野兽或者是更无情的野人吃掉。可是将近黄昏的时候，我就改变了方向，一直向东南驶去，差不多向正东驶去，目的就是好沿着海岸走。这个时候风势极好，海面上也平静， 照这样走下去，我相信到了第二天下午3点钟再见到陆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萨利以南150英里以外，远离摩洛哥皇帝或在任何国王的领土了。可是我已经被摩尔人吓破了胆，生怕再落到他们的手里，加之风势又顺，于是也不靠岸，也不下锚，一口气竟走了5天。这个时候风势渐渐转为南风了，我估计着假使他们有人在追我，这个时候也要罢手了。于是我就大着胆子靠了岸，在一个河口上抛了锚。至于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纬度，什么国家，什么河道上，我一概不知道。这个时候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同时我也不愿意看到什么人，因为我所需要的只是淡水。我们在傍晚驶入了河口，决定一等到天黑就游到岸上去看看岸上的情形。但是刚到天黑，我们就听到了无数不知名野兽最可怕的狂吠声，咆哮着，呼啸声，把那个可怜的孩子吓得半死，哀求我等到天亮再上岸去。我说好吧，修睿，我不去就是了。不过呀，说不定到了白天就要碰见人呢，他们对我们呢也许比狮子还要凶啊。修睿笑着说，那我们可以用枪打他们呢，把他们打跑。我见修睿这样高兴，心里很满意，于是我就从主人的酒箱里取了一杯酒给他喝，给他壮壮胆子。我觉得修睿的意见很好，就依了他，下了小锚，静静地躺了一晚上。老实说，我们整夜都没睡，因为在两三个小时以后，就有一大群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巨大的野兽跑到海边来，在水里打滚、洗澡、乘凉，那种啸叫怒吼的声音真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修睿非常害怕，我也是一样，尤其是我们害怕的是，我们听见有一只巨兽向我们的船边游了过来，我们看不出它的形状，但是从它喷水的声音可以听出来，它是一个硕大而凶猛的野兽。修睿说是一个狮子，我想也是的。修睿哭叫着要我拔起锚来把船开走。我说不用，我们可以把锚索系上一个浮筒啊，放得长长的，把船向海里移，他们不会跟我们走得太远的。我的话还没完，只见那个东西已经离船不到2桨来远了。我立刻走到了舱里，拿起枪来照他放了一枪，于是他立刻转过身子向着岸上游去了。枪声一响，那些野兽因为从来没有听见过这种声音，就遍山遍野的狂呼怒吼起来，那种可怕的情形简直是不能描述。这时我不能不相信，除了晚上不能上岸之外，白天怎样上去也是问题。因为假使我们落到野人的手里，与落入狮子和老虎的手里是一样的糟，至少我们对于这两种危险是同样担心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非要上岸去，从那里弄一点淡水不可，因为我们的船里连一磅水都没有了。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弄。修睿说，如果我让他带一个罐子上岸，他可以看看那里有水，替我弄点来。我问他，为什么你要自己去呢？为什么不让我去，由他守在船上？他回答的话是这样的情深意厚，使我后来永远爱上了他。他说，如果野人来了，他们把我吃掉，你走开。我说，让我们两个人都去吧。如果有野人来，我们就把他们打死，我们谁都不让他们吃掉。于是我给修睿吃了一块面包干，又从酒箱里取了一杯酒给他喝。 然后把我们的船向岸上适当的推进一些，一齐趟水上岸，除了枪械和两个盛水的罐子之外，什么都不带。我不敢走得离船太远，恐怕有什么野人坐独木船沿河而下。可是那孩子，他看见一里以外有一块低地，就信步地向那边走去。不到一会儿，只见他飞也似的向我跑来。我以为他是在被野人追赶着，或者是给什么野兽吓着了，急忙跑上去救他。可是当我走近他的时候，却看见他肩膀上背着个什么东西，形状像一只野兔子，可是皮色不同，同时腿也比较长。原来是他打死的野味儿。我们都很高兴，因为这东西的肉啊，一定是很好吃。一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儿去找水，只要沿着小河向上走一点点路，等潮水退了，就可以找到淡水。就是潮来的时候，潮水也上溯不了多远。于是我们就把所有的罐子都盛得满满的，又把杀了的野兔吃下去，准备继续前进。在那一带，我们始终没有发现人类的脚印。我过去曾到这海岸来过一次，很清楚加纳利群岛和福特角群岛都离这里不远。但是现在既没有仪器可以测量出我们这时是在什么纬度，同时又不清楚或者是记得这些群岛是在什么纬度，当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或者在什么时候应该离开海岸向他们驶去。不然的话，我一定是很容易找到这些群岛。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继续沿着海岸走，一直走到有英国人做生意的地方，只要是遇到一些来往的商船，就会被他们救起来，把我们带走。依我的估计，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一定是在摩洛哥帝国和黑人国家之间。这地方一向是荒凉无人，只有野兽。黑人因为怕摩尔人，放弃了他，向南迁去。摩尔人由于他是一片敲雀不毛之地，认为不值得居住。此外，这两个民族都舍弃了这块地方，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这里盘踞着无数的猛虎、狮子、豹子和其他的猛兽。摩尔人只是把这里当作打猎的地方，每次来的时候都像军队一样，至少有两三千人。真的，我们沿着海岸走了差不多有100多里，白天所看到的只是一片荒芜，夜间所听到的只是野兽的咆哮和呼啸。有一两次在白天，我仿佛远远地看到了加纳利群岛上的泰尼利夫山的山顶，很想冒险驶过去，但是试了两次，结果都被逆风顶回来。同时海上的风浪很大，小船也走不了，因此我决定依照原来的计划沿着海岸走。我们离开了那个河口之后，有好几次不得不上岸取水，特别有一次在大清早，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地角下了锚。这个时候正在涨潮，我们想等潮水上来以后再往里面走。他的眼睛比我尖，这个时候他低声地叫了我一声，要我把船开得离岸远一点。他说，哎，你看那小山下面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在那里睡觉呢。我顺着他的手望去，果然看见了一个怪物。原来在岸上，在一片山影下，正躺着一只极大的狮子。我说，修睿，你上岸去把它打死吧。他显出了很害怕的样子，说，我把他打死，他会一口把我吃掉的。于是我也不再对他说什么，只叫他不要动。我把我们最大的一支枪拿到了手里，装上大量的火药，又装了两颗大子弹放在一旁，然后又把第二支枪里装上了两颗子弹， 再把第三支枪里装了五颗小子弹。我拿起了第一支枪，尽力瞄得准准的，向那个狮子的头上开了一枪。不料他这个时候正在用一只前腿挡着鼻子躺着，子弹打过去正好打在他的膝头上，把腿骨给打断了。他猝然惊起，先是大声的咆哮，等发觉腿已经断了，又跌倒下去，接着又用三条腿站起来，发出了最难听的吼叫声。我见自己没有打中他的头，不由得吃了一惊。这个时候他仿佛要跑开，我急忙拿起了第二支枪，对着他的头部又是一枪。只见他颓然倒了下来，轻轻吼了一声，一个劲儿的在那里挣命。这个时候修睿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坚决要我允许他上岸。我说好，去吧。于是他就跳在了水里，一只手举着一只小枪，一只手划着水，走到那东西的跟前，把枪口放在他的耳朵边上，向他的头部又开了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这回事儿对于我们只能是算作一种游戏，因为不能带来食物。我觉得为了这样一个无用的东西耗费了三份火药和弹丸，未免划不来。修睿说他一定要从他的身上弄点东西下来，于是他就走上船来叫我把斧子给他。我说做什么呀？他说我要砍他的头。可是他却砍不下来，结果只是砍了一只脚下来，把他带回来，那真是一只大的可怕的脚。我心里盘算着，他的皮也许对我们有点什么用处吧，就决定想办法把它剥下来。于是修睿和我就跑过去剥皮。对于这件工作，修睿比我高明得多，我却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这工作足足费了我们一整天，最后才把它的皮剥了下来，拿来铺在我们的舱顶上。不到两天，太阳就把它完全晒干了。后来，我就垫着它睡觉。